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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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最近我观察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人们很喜欢利用天空的物体来进行创作，像今天的主角，很多人会利用它来写故事。最有名的故事跟后羿、北风都有关系。除了故事外，有许多歌曲也以它来做主角哦。对了，还有些人很喜欢它，因为看到它才能出门旅游，但讨厌的人也不少，因为觉得它让人热得发昏。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猜得出来今天我要报道的主角是谁吗？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哇，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一个宇宙探险报，请问一下怡人，你知道我们今天的宇宙探险报里头要为大家介绍的主角是谁吗？
太阳。
你怎么知道是太阳呢？
因为我从他讲的故事里面推断，他讲说后羿和北风的故事。后羿就是后羿会射太阳。
那北风呢？
北风和太阳这个故事非常的有名。
没错，你完全答对咯。的确，太阳呢是好多的神话传说跟故事里头很重要的角色，像你刚刚提到的后羿射太阳啊，还有太阳跟北风的故事其实也是哦。那原住民朋友其实也有一些呢跟射日有关的故事哦。哇，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的主角没错就是太阳哦。那怡人，你觉得太阳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讲重不重要呢？
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植物就需要太阳才可以行光合作用，然后如果植物可以光合作用的话，就会有新鲜的氧气，
很重要，对不对？如果植物不能生长，我们除了没有氧气之外，我们也没东西可以吃啦。对哦，所以这样讲起来，太阳真的很重要。那请问一下怡人，你自己觉得你对于太阳的认识跟了解够多吗？
我觉得应该有达到一半，
有达到一半以上，对不对？因为最起码北风跟太阳的故事你有听过，
有，
对不对？对于太阳的一些基本知识你觉得自己应该知道。那到底怡人这么有把握，他是不是真的很认识太阳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故事来找茬的单元，来测验一下怡人咯。怡人现在要打开你的耳朵，认真仔细的听故事哦，因为呢每一个故事里头其实有三个错误的地方，看你可不可以找出来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下课钟声响起，该是放学回家的时候咯。不过四年五班的同学们还在热烈的讨论学校画图比赛的班级代表。经过好几轮的投票表决之后，小八获得了最高票。
小八，你可要好好的表现，帮我们拿回金牌。
对啊，我们可是都把票投给你的哦。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喜欢画画的小巴常常在课余画些小卡片给同学们，就是因为这样，大家对他画画的功力大有信心呢。为了争取到好成绩，小巴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准备和练习。不过没想到他却接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
什么？画太阳？
太阳？ 就一颗红咚咚的，有什么好画的？
当小巴知道这回画画比赛的主题的时候，他简直吓坏了，因为这回的题目太阳，小巴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总不能在画纸上画个红红的太阳就交卷吧。身为超级好友三人组的组员，阿丽和米娅决定帮小巴出主意。
小巴，你别担心，我们可以先搜集资料，再来决定画什么。
我觉得阿丽讲的很有道理耶。
从今天起，我要好好的认识观察太阳。
小巴，你要怎么观察？
当然是用眼睛看啊。
太阳这么大，用眼睛看没问题吗？应该会很刺眼。
还好吧，大家不是都超爱看日出和夕阳吗？
在认真的观察下，小巴发现了太阳很多的秘密。他想，在这么认真的情况下，他绝对能够画出不一样的太阳。
我决定要画太阳的颜色。
太阳不是红色吗？
不不不，太阳在不停的时间有不同的颜色哦。
奇怪，为什么太阳有不同的颜色呢？
这应该跟太阳光强弱有关吧。
他花了好几天的时间，终于把名为太阳的颜色的画作完成了。丰富的色彩让人感受到热情如火的太阳和坚毅的太阳。
小巴，我觉得你的画很不错耶，如果我是评审的话，我一定把金牌给你。
我也是哦。
谢谢你们的鼓励，我对自己的作品也很有信心呢。
经过了好几周的努力，塞恩斯学校本学期的画画比赛结果即将要揭晓了。大家都预期呼声最高的小巴能够为四年五班拿下金牌，但没想到最后小巴只能够拿下银牌，而四年一班的陈君君拿下了金牌。
这太不公平了，明明小巴画的就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陈君君画的也很不错。
我也觉得他画的很好。
陈君君的画看起来就是个大公园而已，哪有什么特别？这次的主题是太阳，我根本没有看到太阳。
这就是陈君君厉害的地方啊。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太阳的光和热，人们才能生存，植物才能生长。
如果只是需要光和热， LED 灯应该也能提供吧。
哎呀，那不一样啦。
小巴虽然这回没有拿到好成绩，但是也让他学习到了不少的事物。除了对于太阳有更多的认识之外，他发现了原来一山还有一山高，只有不断努力谦虚的学习，才能够不停的进步呢。科学故事来找茬，到底宜人有没有听出故事当中不合理的地方呢？宜人，你刚刚有没有找出错误的地方？
有。
你找到几个错误的地方？
三个。
哇，你很厉害耶，找到了三个错误的地方。不过有可能你找的是错的，你知道吗？
诶
那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宜人到底有没有找对好了。好，宜人先告诉大家，你第一个发现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
他说太阳可以直接用眼睛直视。诶，
哦，你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嗯。
小巴，你要怎么观察？
当然是用眼睛看啊。
宜人，为什么你觉得这是不对的呢？
因为太阳那么亮，如果直接用眼睛看的话，可能会瞎了吧。
那你有没有曾经做过这件事情，用你的眼睛直接看太阳？
嗯，我就戴墨镜然后看过，然后就觉得眼睛不太舒服。
哦，你戴墨镜看的时候就觉得不舒服了。
嗯，
所以看太阳的时候是不是连戴墨镜都不可以啊？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应该连戴墨镜都没有办法避免，
所以我们都不要直视太阳。
嗯
可是有的时候真的想观测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到底宜人有没有答对呢？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林奇峰阿峰博士呢，来为大家进行解答哦。
好，各位大朋友以及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天文馆的阿峰博士。 哦，那有关为什么不能直视太阳，然后该如何观测太阳这件事情，其实主要是因为太阳它不只是自己会发光发热，而且它的实际上它的光度实际上是非常高，那它在发光发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说过它是一种能量的释放，那这一种能量除了我们平常看到的可见光以外，实际上它还包含了其他的电磁波，包含像紫外线紫外光这一种，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这一种杀菌光，当然还有一些像红外线啊光啊这一些东西，都是太阳在一个光的一个电磁波发射出来它包含的这一种光线，所以当你在观测太阳的过程当中，第一个除了亮度很亮，它对你会刺眼，然后可能会造成你眼睛这一种视网膜的这一种破坏，除了这个以外，实际上它包含它的这种那个紫外光的这种杀菌光，实际上也都是可以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当我们在观测太阳的时候，尤其是讲观测，你必须拿的是太阳观测眼镜，那像这一种太阳观测眼镜，其实它的重点是在它那个镜片，它那个镜片必须要能减把太阳光减到十万分之以上，这样子才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去观测太阳。
耶、yeah, 我答对了，
很厉害，你刚刚有认真仔细听故事，所以呢第一个错误你就找出来了。请问一下怡人，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看太阳呢？
绝对不可以戴着墨镜看，因为如果看太阳的话，就是用墨镜只会让太阳的光减弱，可是紫外线并没有变少。
没错，所以现在已然知道为什么你戴着墨镜看太阳，其实眼睛很快就会不舒服的原因了，对不对？大家可能不要想说，拿个玻璃纸啊，或者是戴上太阳眼镜就可以直视太阳，真的不行哦。如果大家呢需要直视太阳的话，要用一种真的能够看太阳的装置，或者是呢比较好的这个设备哦，要不然你的眼睛可能真的会受伤哦。好，恭喜怡人呢找到第一个错误的地方，那接下来请问一下怡人第二个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第二个是太阳会有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太阳有强弱的关系。
为什么太阳有不同的颜色呢？
这应该跟太阳光强弱有关吧。
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蛮合理的啊，因为有的时候太阳光强一点，所以就颜色上面看起来就会亮一点啊，太阳光弱一点的时候颜色看起来就比较弱一点啊，我觉得很合理啊，你觉得哪里怪怪的呢？
可是因为太阳它不会忽大忽小啊，
也不会忽亮或忽不亮，对不对？所以它应该都是维持一定的亮度。
对，
那为什么太阳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呢？你觉得？
会不会是因为地球的角度的关系？
我觉得你这样推断好像有点道理哦。那会不会跟太阳照地球的角度有关，所以造成我们看到的太阳的颜色不一样呢？我们赶快来听听看，到底怡人有没有判断正确呢？
其实太阳的颜色它代表的，我们刚刚说过，本身恒星它的温度，它可以显现出不同的颜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太阳光其实平常我们日正当中看到太阳光，它经过的大气实际上是比较薄，所以这时候可能是以白光的状况呈现。但是当你在看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因为太阳光它的位置比较低，角度比较大，所以经过大气层，它穿透大气层的时候，它是穿透比较厚的大气层，所以这时候如果那一种红色的光波长比较长的是红色的光，它可以穿透大气层，所以我们在傍晚或日出的时候看到太阳偏红的原因是这样子，就是它的短波的蓝色的光被散射掉了，但是它长波的光就穿透进来，所以这时候不止太阳看起来比较红，甚至晚上的傍晚的晚霞它也是红色，都是这个原因。
这一题呢怡人答对了，但是刚刚怡人的推断是错误的。其实呢刚刚呢阿峰博士也有告诉大家咯，为什么太阳会有不一样的颜色呢？其实主要是因为呢太阳在透过大气层的时候，大气层的厚薄度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就造成大家看到太阳的颜色不一样咯。怡人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了，
其实跟折射角度没有太大的关系哈。好，怡人很厉害，已经找到了两个错误的地方。那请问一下怡人，最后一个不正确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后一个就是因为有太阳的光和热， 人们才可以生存，植物才能生长。可是因为 LED 灯也会有光和热啊，可是为什么不能用 LED 灯来代替呢？
就是因为有太阳的光和热，人们才能生存，植物才能生长。
所以呢，怡人觉得这句话有问题，对不对？因为刚刚好像真的蛮合理的啊，要不然用 LED 灯就可以了。那我想问一下怡人哦，你觉得这个地方有错，对不对？好，不太正确。那你觉得太阳除了有光跟热之外，太阳还有什么作用呢？
还可以提供诗人的灵感，可以写诗
或者是写故事。
对，
我觉得你提到这点还蛮有道理的，因为真的有很多的可能画啦或是诗啊，其实真的就有太阳，对不对？以太阳来作为一个创作。不过除了你刚刚讲的这个之外，小猪姐姐觉得太阳应该还有其他的作用吧。不过太阳还有什么作用呢？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请到了阿峰博士来为大家进行解答。
其实太阳对人类的重要性，它除了光跟热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以外，我们的太阳如果真的消失不见了，我们的地球它可能就没办法有个周期的这一种公转运动。那其他的包含就是，其实我们的太阳它的光跟热它可以让我们地球上的这一种像植物它有光合作用，然后像人类的这一种生活上它的四季变化。那在生活健康，其实像我们知道就是那个维生素 D， 它实际上必须是透过太阳光的照射的一个转换。当然这边要强调，它虽然对人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你也不能长时间的在太阳光下曝晒，因为这样子其实可能对身体也会造成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影响，例如可能会有一些过度曝晒，可能没有一些保护，可能跟这一种医学上可能会说带来一些皮肤癌这一种事情，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性。
哇，怡人真的很厉害哦，顺利的找到了三个不合理的地方，看来你对于太阳真的还认识的蛮多的哦。
那小猪姐姐，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啊。你有问题？难道刚刚的故事里头还有第四个不合理或是不正确的地方吗？
不是啦，是我对这个故事有一个小问题想要问你。
你对于这个故事有哪一个小问题呢？
就是刚刚故事里面有提到的太阳黑子，我想要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作用吗？
我相信大朋友跟小朋友应该可能都有听过太阳黑子。太阳黑子到底是什么呢？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小猪姐姐也不太知道哎。不过我们赶快呢来问问看阿峰博士来为大家进行解答。
其实太阳黑子它就是在太阳表面的一个区块。那这个区块为什么看起来比较黑？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温度比较低。那太阳黑子在科学家观测里面，实际上它是一个磁场比较，就是比较 特殊磁场比较活跃的一个地方。太阳在活跃起的时候，它的黑子可能相对的多。所以科学家就可以这样来推论说，原来太阳黑子呈现出来的这个蝴蝶图，它有可能有一个11年的周期，那表示太阳的一个活跃期可能也是有一个11年的这样子的一个周期。那其实这个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太阳黑子是什么，然后它的一个作用。就是太阳表面如果都是白光，你可能不觉得它会动。所以除了太阳黑子，除了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它是代表可能太阳比较活跃，第二个部分就可以让我们可以间接的推断说太阳本身也会自转这一件事情。
透过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呢，相信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对于生活当中常常可以看到的太阳应该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那我们今天呢，也要非常感谢阿峰博士在空中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进行的分享，
谢谢阿峰博士。
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介绍的呢，就是高挂在天空当中的太阳哦。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谈到了，太阳对于人类的生活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我们真的不能够没有太阳，如果没有太阳的话，我们应该可能会被冻死，对，植物会没有办法生长，对哈，然后可能万事万物都没有办法呢继续存活下去哦。但是怡人，你有没有想过太阳太大也是困扰很大？太阳太大的话会有哪一些困扰呢？
可能会让我们中暑，
没错。
然后 然后可能生物都没有办法生存了。
没错，如果太热的情况之下，其实植物也是没有办法生长的。对，然后太阳太大的话呢，其实也会让我们晒黑，有可能会让我们晒伤。那怡人，你觉得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可以使用太阳能的呢？是二十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或者是更早以前？
我觉得应该是二十世纪。
为什么是二十世纪啊？
因为这样，因为太阳能应该算是比较高科技的，
所以你觉得要等到那个科技比较发达的时候，大家才知道怎么样使用太阳能，对不对？其实小猪姐姐要告诉你，早在公元前200多年前，就有一位科学家在使用太阳能咯。有没有超级厉害？
哇，好厉害。
你要不要猜猜看那个科学家是谁呢？
可是那么多科学家，我感觉我好像猜不到。
其实他就是阿基米德哦。你有听过阿基米德吗？
有。
那到底阿基米德是如何利用太阳能的呢？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斯多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古希腊时，许多的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而阿基米德所在的国家叙拉古是一个小国，想要躲避战争的袭击，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听说又有敌军要来攻击了，我们得赶快想个防卫的方法。
虽然阿基米德已经73岁了，但是他仍然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保卫国家。敌军将领指挥着60艘又高又大的战舰，耀武扬威般的向叙拉古驶来。就在阿基米德苦思该如何想法子解决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念头闪进了他的脑海中。
对了，就用这个办法。神圣的太阳啊，但愿你能帮助我拯救善良的叙拉古子民。
到底阿基米德想到了什么方法呢？没多久，阿基米德下了一道命令，他让许多的妇女都拿着他们的铜镜到海边集合。
奇怪，阿基米德让我们带着铜镜到海边来做什么？
不知道哎，难道是要让敌人看看自己有多丑吗？
我觉得拿来当盾牌的可能性比较高哦。
不止拿着铜镜的妇女感到困惑，连敌人的军队看见了沿边站着许多穿着白衣拿着铜镜的妇女，也觉得非常的纳闷。但是他左瞧右瞧，发现这些妇女手上除了铜镜，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武器。他放下了心中大石，他下令要船舰全速前进，准备开战。
大家向前冲吧，准备迎接我们的胜利。
就在船舰义无反顾向前的时候，突然一道刺眼的亮光从港口那边射了过来，一道明亮的光柱不停地移动着，最后居然集合在一起成了一个点，而那个刺眼光亮点最后停在一艘战舰的大板上。正当大家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船帆上居然冒出了一股青烟，还传来阵阵烧破布的臭味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着火了吗？
正当船上的人们感到奇怪，还在寻找原因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叫了起来。
糟了糟了，船帆着火了，它烧起来了。
船上的人想要赶紧扑灭火源，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因为谁也够不着。海风微微吹过来，船帆一下子就整个着火了。红色的火苗随着风飘舞，桅杆烧着了，甲板也烧着了，整艘船舰都成了火船。士兵们只好跳下海去，一艘、两艘、三艘，
接二连三有船舰随着那个亮点的移动而燃烧起来，整个大海就像是一大片的火海。敌军被吓得惊慌失措，后来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之下，敌军将领只好下令撤退。这回叙拉古又取得了胜利，而且在阿基米德的妙计之下，没有用任何的武器，没有任何的士兵受伤，所有叙拉古的人民对于阿基米德充满了崇拜和尊敬呢。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太阳。
太阳呢，对于我们的人类生活真的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它很重要呢？
因为如果没有了太阳，我们可能会冻死，然后植物也没有办法生长。
嗯，没错，太阳对于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如果大朋友跟小朋友对于太阳有兴趣，你想要多认识跟了解的话，可以用眼睛直视太阳吗？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如果直视太阳的话，会对眼睛造成许多伤害。
嗯，没错，在今天节目当中，阿峰博士又提醒大家咯，千万不要用你的眼睛直视太阳哦，你要透过一些经过设计而且适合的装置，你才可以直接看太阳哦。那希望呢，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可以让大家对于生活当中你常常抬头会看到的太阳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王怡人。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是呢对于天文科技有任何的想法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讨论哦。感谢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小朋友是不是对于太阳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太阳是人类的好朋友，如果有天没有了太阳，哦哦，那我们可能就要面临大灾难了。相信透过今天的报道，大家一定会跟特派员思凯一样，越来越爱太阳，生活充满热情哦。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留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